六中全会开幕，中共高层密会京西宾馆，二十大政治大戏开锣，新华社现非常一幕。港媒话，立法会参选人至少三成具红色背景。专家表示，香港反起底法反而侵犯公民私隐。台湾国防部揭中共认知作战四大模式。联合国气候大会蔡英文呼吁纳入台湾。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今日是香港时间11月8号礼拜一，我是粤览新闻主持人黄晓祥。首先感谢大家的支持，以下是新闻的详细内容。中共十九届六中全会在11月8号至11号在北京召开，由于临近最高层换届的中共二十大，本届中全会备受外界关注。六中全会在外表低调，分为神秘的京西宾馆召开。位于北京市海淀区洋坊店路一号的京西宾馆属于中共军方编制，不单止门口有士兵持枪站岗，宾馆服务员亦都被要求充当保安员角色，在楼梯间24小时值班进行安全巡逻。前中共副总参谋长张黎上将曾经分管京西宾馆，在为2015年出版《京西宾馆那些年那些事》一书作罪的时候，张黎说，这个是北京最难入的宾馆，安全保密措施最严格，对人员出入检查严格，没有会议证、任何身份证、工作证都不准通行，只有会议保卫人员通知，会务组或者宾馆工作人员到门口迎接才能够进入。他还是北京唯一不直接接待散客外宾的宾馆。京西宾馆那些年那些事还透露，京西宾馆拥有自己专门的电话管理队伍，属于军委一号台的通讯女兵。据讲，每年两会期间，京西宾馆承接代表团接待任务，因此这些女兵能够辨别十几种方言，并且可以只听声音去认人。这本书还透露京西宾馆的一些奢华细节，餐厅提供的自制酸奶，奶源由总参管理保障部自己的副食品生产基地提供，酸奶口感独特，是宾馆一绝。京西宾馆自制的各式小菜亦都享有盛誉。据说某个香港特首夫人品尝了梅豆腐之后赞不绝口，临走的时候特意购买了100罐带回香港送给亲友。宾馆的家具都是桃木所制，洗手间的镜都是自动加热，房间内每幅画都是各地成名画家专门创作的真迹。作为中共权力争斗的核心场所，京西宾馆当然不似它外表看上去那么平静。2019年香港明报就曾经透露，四中全会最后一日，时任中共重庆市委副书记任学峰在京西宾馆跳楼，反映在中共政治黑箱作业背后有不少不为人知的险恶。类似的戏码是否还会在今次中全会上演？中共十九届六中全会11月8号在北京召开，正式拉开二十大政治大戏的序幕。今次六中全会两大重点，一是涉及人事布局，二是将会通过中共第三份历史决议，明确习近平的历史定位。一般认为，习近平将会借由这两大动作，为二十大再次连任铺平道路。中共在1945年通过第一份历史决议，为毛泽东树立了所谓核心地位，邓小平等又通过1981年的第二份历史决议，重新分配权力，建立集体领导。如今习近平计划通过新的决议，重回一人集权时代，再次打破中共党内瓜分权力的规则。新华社已经在11月6号发万字特稿，题为习近平带领百年大党奋进新征程，细数习近平上任九年来的所谓成就，为他造势。观察人士统计发现，这一篇特稿当中，习近平三个字出现了153次，毛泽东只是出现5次，邓小平4次，习近平的政敌江泽民只是出现一次。有心人士做了一个对比，早前在6月27号新华社发表中国共产党100年大事记，同样是梳理中共百年的造势文，当时习近平被提到了184次，毛泽东三个字出现138次，算得上是势均力敌，邓小平亦都出现75次。亦即是说，仅仅四个多月之后，官媒报道就发生巨大变化。新华社11月6号的万字特稿当中， 習近平的名字甚至對毛澤東都形成指壓之勢，非同尋常。這樣是否意味著習近平真是樹立了不受挑戰的權威地位？外界需要在跟著下來為期四日的六中全會上觀察，習近平已經近兩年沒有踏出國門，此前甚至從中共內部傳出正法系官員對領導人圖謀不軌的消息，近期高層權鬥戲碼一出接一出，以及六中全會會期被推遲，這樣都顯示中南海並非鐵板一塊，習近平的權力仍然面臨挑戰。今次全會的另一個重點在於涉及中央和地方黨政高官的人事安排。明報上個禮拜引述北京知情人士透露，現任廣東及四大直轄市的書記當中，除了天津的李鴻忠之外，其餘四人都將會在六中全會後更進一步。其中，中共上海市委書記李強和廣東省委書記李希都將會進入北京。中共重慶市委書記陳敏爾填補李強空缺，出任上海市委書記。廣東省長馬興瑞將會升任中共湖北省委書記，現任湖北省委書記應用預料將會接任中共中央政法委書記，這樣意味著習家軍將會在中共政壇奪下更多地盤。這個人事佈局是否能夠實現，亦都是各界聚焦的一大熱點。除了涉及權力爭奪之外，中共目前面臨內憂外患。觀察人士提出，此前兩份歷史決議都是在關乎中共政權存亡的重大轉折關頭推出，而家要出台第三份決議，是否亦都意味著中共再度嚟到十字路口，前方將有大事發生呢？總之，因為同二十大的緊密關聯和重磅歷史決議，今次六中全會的重要性非比尋常。香港立法會選舉預定12月19日舉行，至今已經有97人報名參選。香港立場新聞11月7日盤點指，這91人當中至少有三成具有中共人大代表、政協委員或者中資公司等紅色背景。報道透露，翻查資料發現，97名參選人當中至少有28人是中共人大代表或者政協委員，其中包括港區人大代表吳秋北和馬逢國，另有各級中共政協委員，譬如全國政協委員吳傑莊和王國、廣東省政協委員陳少雄、河北省政協委員周文港、北京市政協委員鄭永信和劉國芬，以及重慶市政協兼教聯會副主席鄧飛等人。另外還有至少6名參選人具有中資公司背景，包括中國旅行社副董事長姚柏良、中國海外地產董事總經理尤偉光、華潤集團粵港澳大灣區辦公室主任兼秘書長李浩然、銀國際控股有限公司董事長譚岳恒、中國銀行香港有限公司總法律顧問簡惠敏和華潤水泥控股有限公司獨立非執行董事林志遠等。除此之外，還有在中國大陸出世但此後長期在香港讀書或者工作的人參選，其中有人更加被指是中共黨員。香港2021年個人資料私隱修訂條例草案，俗稱反起底法，已經在10月生效。美國之音11月7日的報導引述專家表示，該條例會被用來懲罰那些公佈警察和政府官員個人信息的反對派人物，同時亦都會侵犯公民私隱。反起底法規定，未經授權披露個人資料，包括姓名、身份證號碼、電話號碼、照片和地址等，即使沒有造成傷害，亦都將會被視為犯罪，违者可被罚款10万港元和被判处5年监禁。该法例生效之后，当局可以在没有搜查令的情况下搜查任何疑犯的电子设备。港府声称法规旨在打击近年越趋猖獗的恶意起底行为，确保市民的个人资料私隐得到保障。加州大学帕克莱分校社会科学教授罗德明向美国之音表示，这项法律假借保护人民尊严的名义，但实际是为香港国家安全法的镇压措施又增加了一件武器。罗德明亦都表示，该法例亦都可能被不当地用来获取公民信息，成为当局秘密监视的一种手段。 华盛顿大学法学院助理教授庄东升表示，该条例是以保护私隐的名义颁布的，但由于私隐专员被赋予广泛权力，他可能会侵犯更多人的私隐权。庄东升直言，香港的很多市民和居民将会失去私隐。今年7月，亚洲互联网联盟在一份声明当中，措辞强硬地表示反对反起底修法措施，并说如果修法通过，将会停止向香港提供服务，但目前相关的互联网服务仍在运行。台湾国防部11月7号表示，中共现在采取外宣模式、粉红模式、农场模式和协力模式对台湾实施认知作战，台湾仲潜伏在地协力者，帮助中共通过传媒散播不实信息。对此，台湾军方除了快速查证和溯源之外，亦都会即时通过官方社交媒体等管道予以澄清。台湾国防部当日在送交立法院的两份书面报告，订定境外网络深战作为守则，及国军反制中共认知作战作为当中指，在当今境外势力对台湾网络深战攻击当中，以中共最为激进。报告指，尤其近年，中共更加融合信息战、宣传战、网络战等混合战术，借由散布真假难辨的信息，造成台湾内部纷扰和混乱。报告仲提及，台湾仲潜伏住所谓的在地协力者，运用传媒散播不实信息。就在国防部发布上述报告之前，台湾退役空军上将夏瑩洲在接受中共官媒采访，并谈及中共军机骚扰台湾空域的时候，公开宣称中共军机是在自己的国土上完全有权去巡逻。对此，国防部并未有正式回应。民进党立委黄定宇就在7号通过 Facebook 斥责夏瑩洲，说当台湾空军因应中共骚扰捍卫自己家园之际，这种无良退将附和共军，合理化中国对台湾的威胁，冇得尽失，简直就是丢军人的脸，用台湾纳税人的民脂民膏养你何用。联合国气候大会在英国格拉斯哥举行之际，台湾代表团11月7号在当地举办了联合国气候变化纲要公约第26届缔约方大会台湾日活动。台湾总统蔡英文以录影方式致辞，说台湾应该被纳入气候变迁危机解决方案，台湾有意愿亦都有能力与国际伙伴并肩合作。蔡英文表示，在气候变迁这个重要议题上，台湾决心同世界一起朝2050净零排放的目标努力。他强调，自2016年以来，台湾政府一直积极推动能源转型计划，并研究一项更积极的计划，以加速能源转型迈向净零目标。为展现承诺，台湾正将2050净零排放目标纳入修法。今次台湾日活动的主题是绿能在台湾的应用，绿色融资及台英气候合作研讨会介绍台湾的离岸风力发电等绿能发展现况，以及环境议题相关的国际合作计划。台湾驻英国代表谢武潮在致辞时表示，基于不公平的政治因素，台湾无法参加联合国气候变化纲要公约或者正常参与缔约方大会 COP26， 但台湾将会持续争取并扩大国际伙伴支持。据中央社消息，台湾日期间，驻英国代表处同英国金融时报合作刊登3500份广告，以强化台湾正面形象。另外，活动当日还吸引了台湾同英国各界超过100人出席，其中包括英国国会及苏格兰议会跨党派议员。今日的报道就到这里，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留言、点赞、分享和订阅。我们下次再见。